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我是张晨，
我是小山，
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聆听主的话语。在以下的一个小时，我们要借着诗歌，借着主的话语来跟大家一起去亲近主，但愿借着主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渴慕他，更加的去认识那位爱我们的主。诗篇150篇怎么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让我们一起来回应诗篇150篇的呼吁，让我们首先用一首诗歌来去赞美耶和华。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还没有聆听主的话之前，让我们继续用第二首的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诗歌的歌名是《我的心呐，赞美耶和华》。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神是他们的创造主；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神是我们的创造主，也是我们的救赎主。所以我们要全心全意用我们的全人投入来赞美耶和华。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我的心呐，赞美耶和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圣经告诉我们，人是不可能见到神的，但是圣经里又记载了很多人曾经看见神。到底我们能否见到神呢？如果我们不能够见到神，我们又如何能够经历神呢？如果我们不能够经历神，我们又如何能够认识神呢？我们有可能认识一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神吗？到底认识神的钥匙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23讲，题目是对属灵事物的洞察力。今天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上篇。
我们今天会继续讲解关于认识神这个题目。虽然我称这一系列的讲道信息为宗教系列，但是我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向大家介绍不同的宗教。我所关注的基本上有两点。 首先，我们必须区分宗教和认识神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做一个基督徒，不是加入一个叫基督教的宗教，而是做一个认识神的人。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向大家解释有关宗教的特征和危险。跟着，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明白什么叫认识神。这就是我所关注的第二点。到底一个人需要经历些什么才算是认识神呢？我们又如何能够认识神呢？今天我们就会谈这个题目，到底我们是怎样才能够认识神？在还没有开始之前，让我先解释清楚什么叫认识神。如果我们经常谈认识神，但是却不明白认识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认识他呢？我曾经说过，认识这一位神就好像认识一个人一样。圣经说的认识，绝对不是指头脑上知道有关于神的资料，知道耶稣在什么地方出生，知道他的家庭背景等等。认识神是指我们跟神有一份的交往，有一个的接触。正如在圣经很多的地方也用了认识这个字，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25节，那里说到，当耶稣还没有诞生之前，约瑟没有跟玛利亚同房。其实同房这个字按照希腊原文其实是指认识的意思，它的原文就是认识这个字，意思是说约瑟还没有认识玛利亚。但是你也不要误会，以为圣经是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就结婚，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在玛利亚还没有从圣灵怀孕之前，约瑟已经见过玛利亚，他们彼此也有来往，他们甚至已经有了婚约，他们的婚礼一切都已经筹备好了。但是约瑟还没有认识玛利亚，还没有一个亲身的体验，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深切的关系。圣经就用了认识这个字来描绘这种的关系。在圣经里，认识这个字绝对不是指知道对方的一些私人的资料这么简单。当圣经说到认识，它是指跟对方有一个很深入的关系和交往，有一份亲身的体验和认识。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也谈到认识罪，或者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罗马书的第七章第七节。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请大家留意，保罗这里说到，如果不是因为律法的缘故，我就不知何为罪。这里说到的不知何为罪，其实按照原文的意思就是指不认识罪。在这里保罗说到，在还没有律法之前，他不认识什么是罪，当律法来到，他便认识什么是罪。这个认识也不是指头脑上的知道，或者在理论的层面上知道什么是罪。当保罗说到认识罪，他是指对罪的深刻经历和体会。保罗说，有了律法之后，律法挑起他心里的很多贪心，因此他便死了。当然，当他体验过罪，当他亲身尝过罪，那结果当然是死。在旧约的创世纪里，我们看见有一棵很出名的树，就是分辨善恶的树。分辨那个字的原文就是指认识，所以这棵树是能够使人认识善恶的树。借着这棵树， 人便能够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人怎样才能够认识善恶呢？当然不是头脑上的认识，而是当人吃了他的果子之后，当人犯了罪之后，人便亲身体验过什么是罪。所以那棵树被称为是认识善恶的树，体验善恶的树。当你遵从神的诫命，你便可以体验什么是善。但是当你违背神的命令，当你摘树上的果子吃，那么借着这棵树，你便体验什么是恶。所以当圣经谈到认识的时候，圣经是指我们的亲身体验，我们亲身的经历。我们都知道什么是体验罪，我们也知道如何才算是跟别人有更深的关系和体验。那么体验神或者认识神又是什么意思呢？到底经历神、体验神、认识神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这一点，然后我们才可以进一步谈论我们如何才可以认识神。到底什么是认识神呢？是不是说如果我有一些特别的经历，我经历了一些的神迹，这就等于说我是已经认识神了呢？比如说我患了癌症，连医生也证实我的病是没有希望了，但是经过祷告之后，奇迹出现了，我的癌症竟然消失了，这算不算是体验神、认识神呢？又或者我经历了神的感动，这是不是体验神呢？比如说当我参加一个聚会，听完了讲道之后，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我哭了几乎半个小时，我甚至觉得非常的内疚，对于自己心里的罪感到非常的扎心。这种的经历算不算是经历神呢？说到这种的经历，很多时候人们都会问你说，到底这种的经历是不是你自己心里的作用呢？很多人看完一套悲剧的电影后，他们也会感动地哭起来。所以问题是，这种的经历会不会是一种心理的作用呢？基督徒所说的神迹会不会是巧合发生的事情呢？当然这是绝对有可能的，有可能是你自己的心理作用，也有可能是巧合发生的事情。到底如何才算是经历神呢？是不是说如果我有一次这样的经历，我就是经历神、认识神了呢？或者需要多次的经历才算是认识神呢？那么问题就是，我们需要有多频密的经历才算是认识神呢？是平均每个星期一次呢？或者每个月一次呢？到底要经历多少才算是认识神呢？到底怎么样才算认识神呢？或者就好像有人介绍你认识一位新朋友，你跟对方见过一次面，跟他吃过一次饭，那么你便算已经是认识他了呢？当然我们不要忘记，甚至非基督徒也可以有同样的经历，他们也可以同样经历一些神迹，比如说神医治他们的病，赐给他们一份工作，或者他为自己的罪觉得非常内疚，为自己的罪而懊悔，他也有这样的感动。非基督徒也可以有同样的经历，到底这些经历算不算是认识神呢？所以今天我们会详细的解释到底什么是认识神。当圣经谈到认识神，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知道认识的意思，认识就是亲身的体验和经历的意思，认识就是接触的意思。但是什么叫做接触神呢？我们怎样才可以跟神接触呢？到底接触神是什么样的一种经历呢？我恐怕我们还没有弄明白这一点。第一点我需要解释的就是，人是不可以接触神的。 你会问，既然人不可以接触神，那么我们谈认识神岂不是浪费我们的时间了吗？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试想一想，你怎么可以接触一样东西呢？你怎么样经历一样东西呢？基本上我们是靠着我们的五官去经历事情的，对不对？你靠着你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嗅觉，就是凭着你的五官去经历你周围的事情。超过这五官以外，或者你也有知识，但是这些理性上的知识就是抽象的知识。你要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认识神不是一件抽象的知识。我们也可以明白一些知识，比如说我们知道一加一等于二，这都不是我们五官可以嗅到触摸到的，这只是一些抽象的知识。但是如果我们要实际的去体验某一些东西，我们必须要靠我们的五官，就是我们的视觉、味觉、听觉、嗅觉和触觉。你能不能看见神呢？你们中间有谁曾经看见过神呢？没有，我相信没有人见过神，我们不可能见到神。你有没有嗅过神呢？神是什么味道的呢？如果你的旁边有一个女孩子坐着，你就可以嗅到在她身上涂了香水的香味。又或者有一位满身大汗的工人坐在你的旁边，那么即使你没有打开眼睛，你只需要凭你的嗅觉，你便可以嗅到他身上的汗味，这样你便知道对方的存在了。但是你有没有嗅过神是什么味道的呢？我相信没有，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你有没有触摸过神呢？用你的触觉去感受神的同在呢？当然也没有。味觉更加不可以，味觉只能够用于物质上的东西。听觉呢？你听过神的声音没有？有些人会说，我听过神的声音，但是为什么只有这种的感官可以接触神呢？当我继续的分析下去，你便会知道，连听觉也是没有可能经历神的。让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十五到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五到十六节。到了日期，那可称颂度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请大家留意，这里是如何形容神的呢？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我们根本连靠近神也不可以，试问你又如何能够接触他呢？所以当我问大家有没有人见过神的时候，答案是很明显的，就是没有。因为圣经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看见神，因为神是不能够被人看见的。让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七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希伯来书这里是说到摩西，请大家留意第二十七节是如何形容神的呢？这里说到摩西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希伯来书的作者称神为那不能见的主。为什么圣经说神是不能见的呢？是什么原因呢？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说，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翰福音这里是在向我们描绘神的本质，就是神是一个灵，意思是说神是属于灵界的。既然神是属于灵界的，所以他是不能够被属物质界的人来接触的。神不能够被我们用手去触摸，他不能够被我们的眼睛看见，因为神是属于灵界的。你肉眼所能够看见的东西只能限制于物质界的东西，你的本能是不能够超越物质界的东西。你能够触摸到，你能够尝到，你能够嗅到，这一切都是跟物质界的东西有关的。所以我说你是不能够看见神，你是不能够触摸到神。这是第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的，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我们是不能够看见神。但是你也可能会提醒我说，你不要忘记圣经里也记载了有些人能够看见天使啊。旧约里有很多这样的记载，新约也有，很多人也曾经告诉我们他们见过鬼或者见过天使。当然有些人是骗人的，他们只不过是想吓唬你，但是有些人是的的确确的见过天使或者见过鬼，他们的确是见过灵界的事物。到底这些事情是否是真实的呢？人有没有可能见到灵界的事物呢？这当然是有可能的，圣经的确也有这样的记载，很多人曾经见过天使，有些人甚至接待过天使到自己的家里。我们如何能够明白这些记载呢？刚才我们从圣经里头明明的看到人是不可以看见灵界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在旧约圣经或者在新约里头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是能够看见灵界的东西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的，人是不可以看见灵界的东西，但是当灵界的东西披上一个物质的形状，那个时候你便可以看见了。但是你必须要明白，你所看见的不是灵界事物的本体，他们只是披上了一个的外表，好让你能够看见那个形状。那个形状可以是千变万化的，但是那个形状不是它的本体。这好比一个人穿衣服一样，衣服是不是你自己呢？衣服当然不是你身体的一部分，衣服并不是你的本体。不过你可以借着衣服，你能够改变你的外表和形象。神自己也是经常这样做的，在旧约里记载了神如何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当然不是见到神的本体，他是见到神披上了一个人的形状，一个物质界的形状。所以当亚伯拉罕看见神的时候，他到底看见什么呢？他看见的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脸，有眼睛，有口，有耳朵，有鼻子，有手。这个人的形状跟他是一样的，就是人的形象。当然这只不过是神披上了一个形状，好让亚伯拉罕能够看见他，能够跟神有接触。实际上亚伯拉罕所见的东西不是神的真正本体。所以刚才我说你不可能直接的接触神，就是这个意思。你必须要在当中割了一层的东西去接触神。所以当人们看见主耶稣，或者当亚伯拉罕看见神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就是一个人的形象。当你看见神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甚至还不知道对方就是神。正如当亚伯拉罕遇见神的时候，亚伯拉罕根本不知道对方就是神。所以亚伯拉罕看见神的时候，他当对方是一个普通的人来接待，他用水帮对方洗脚， 又为他预备饼，又给他宰了牛给他吃。神需要吃东西的吗？神当然不需要吃东西。亚伯拉罕之所以这么做，那是因为他以为对方是一个人，所以他才为对方预备了食物。但是神是不需要吃这些东西的。中国人也是这样，经常把灵界的东西跟物质界的东西混淆在一起，所以我们才会去烧香拜佛。香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烧完之后那些烟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嗅到。但是你必须要明白，灵界和物质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当时亚伯拉罕并不知道对方不是人，所以他才当对方是人来接待。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办法知道对方是神，因为是神披上了人的形状出现，你怎么能够认得出对方是神呢？对方跟你的外表形状是一样的，他有眼睛也有耳朵，他并不是有三只眼睛。如果对方有三只眼睛，那么你就可以将他辨认出来了。但是神是以人的形象出现，你有什么办法知道他是神呢？很多时候我们只能靠他所行的神迹，他所做的一些特别的事，我们才能够知道他不是普通人，因为他能够行神迹。所以我们必须靠他所行的神迹才知道他是神。当然单单靠一些的神迹去辨认神也是不可靠的，因为天使也可以行很多的神迹。那么你怎么样知道他到底是天使还是神呢？在旧约里有很多地方谈到耶和华的使者，这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语。每当耶和华的使者出现的时候，到底是指耶和华自己呢，还是指耶和华的使者呢，就是指天使呢？很多时候我们从圣经的前文后理里头也没有办法知道答案。不论如何，第一点我们所看见的就是我们是不可能直接的接触神，我们只能够间接的去接触他。比如说在旧约里有一个人物，就是雅各，他有一次遇见了神，他甚至还与神摔跤，他跟神摔跤了整整一个晚上。当然雅各是不可能胜过神的。到了最后，雅各问对方说，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呢？因为他不知道对方是神，神当时是以人的形象出现，所以雅各才会问他的名字。但是对方却回答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字呢？最后雅各才突然间醒悟，知道对方原来就是神。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参孙的父母。参孙的父母在生参孙之前，他们有机会见到神，当时神是以人的形象出现，所以他们起初还以为对方是一个人。那个人告诉参孙的父亲说，明年你的妻子将要生一个儿子。参孙的父亲当时非常的高兴，他便问对方说，你叫什么名字呢？那个人就回答他说，何必问我的名字呢？我的名字是奇妙的。那个时候参孙的父母才知道对方原来是神，意思是说，当神以人的形象出现时，你根本没有办法知道对方是神，除非神主动地告诉你，这样你才会知道。所以你会留意到在旧约里头有很多人曾经见过神，但是他们一点也不察觉到对方原来是神，所以他们才会问对方说，你叫什么名字呢？当神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遇见了神。参孙的父母不知道对方是神，当他们问了对方的名字后，那个人突然间不见了，那时他们才知道他们遇见了神， 于是他们说，这一次我们有祸了，因为圣经说见到神的人是不能够存活的，所以我们必定会死亡。当时他们两个人就非常的惊慌，痛哭流泪。相反的，当亚伯拉罕接待神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所接待的是神自己，所以他预备了食物给他们吃。但是很奇怪的是，当亚伯拉罕跟神交谈了一会儿之后，亚伯拉罕就意识到对方是神。亚伯拉罕并没有问对方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亚伯拉罕没有问对方的身份，他已经知道对方是神呢？问题就是，到底亚伯拉罕如何知道对方是神呢？对方的额头上没有写着他是神，更加特别的就是，那个人并没有在亚伯拉罕的面前行过任何的神迹。为什么亚伯拉罕的经历跟参孙的父母的经历有这么大的分别呢？我们必须要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认识神是不可以靠肉身的经历。如果认识神不是靠我们肉身的经历而接触，那么认识神是靠什么呢？当然最终是要靠我们属灵的洞察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必须要掌握的。你可以在肉身接触过神，但是你却完全不知道你所接触的就是神。这样的接触又有什么益处呢？你能够用什么方法知道自己已经接触了神呢？从圣经的例子中，我们明白，不是靠着外表去辨认。那么，我们当靠什么来辨认呢？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当他跟神接触的时候，他是凭什么察觉到对方是耶和华呢？所以我说，要认识神，我们必须要有属灵的洞察力才行。在这里，我要强调的第一点就是，认识神的途径和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要靠我们属灵的洞察力去认识神。认识神绝对不是靠一些外在的事情，外在的线索当然也可以有，但是也可以没有。比如说，如果神在我们面前行了神迹，或者他亲自的向我们表明了他的身份，这样我们就能够容易的将他辨认出来。但是如果神并没有在我们面前行这一切，那么我们又凭什么能够知道他是神呢？很明显的，这一切就得靠我们里面的属灵洞察力才能够认识神。首先，我要解释给大家明白，认识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否则的话，你会完全的把事情给弄小了。你会以为经历到一些的神迹，这就等于是认识神了。比如说，神听了我们的祷告，那么我们就是认识神了。如果神不听我们的祷告，这是否证明说我们就不认识神呢？可见认识神不能单靠这些的经历，最重要的是在于我们的属灵洞察力。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向大家说，如果认识神就是经历神，那么你要经历神多少次才算是认识神呢？是每个月一次呢，还是每个星期一次，或者每一天一次才足够呢？你看，如果你有这份的洞察力，那么次数就不是问题的关键了。如果你有属灵的洞察力，那么你随时都可以辨明神和他的作为。让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翻到路加福音的第24章，我们来看第13到16节。路加福音24章第13到16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那村子名叫伊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 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路加福音第24章记载了，当主耶稣复活后，有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前往以马忤斯。当他们在路上的时候，主耶稣便向他们显现，当时他们是完全不察觉到那个陌生人原来就是主耶稣。所以有可能主耶稣曾经跟你走过一段路，但是你一点也不察觉到。如果你缺乏了属灵的洞察力，你是不会知道他就是主耶稣的。在谈话当中，那两个门徒还对主耶稣说，你是新来此地的吗？耶路撒冷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一点也不知道吗？他们甚至还对主说，最近发生了很大的事情，耶稣被人钉十字架死了，有人往他的坟墓去的时候，发现他的尸体不见了，有人传说他复活了，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见他。你们觉得有趣吗？他们竟然对着耶稣说了这么多关于耶稣的事。于是主耶稣开始向他们讲解圣经里有关基督的预言，好让他们能够明白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为了应验先知的预言。当他们一边听，他们越听就觉得越有味道，他们觉得这个陌生人非常熟悉圣经的预言，他们两个人觉得非常的荣幸能够认识这位朋友。当他们到了那条村子，他们便邀请他一起吃饭，因为当时天色已经晚了。那两个门徒还不知道他们其实是邀请了主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让我们继续的来读路加福音的第24章第30和31节。路加福音24章30和31节，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突然耶稣不见了。到底我们怎样才可以认识神？要认识神，首先我们的眼睛必须被打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他。认识神不在乎神跟你的接触有多少，你可以与神同行很长的路程，你也可以跟他一起吃饭，但是那些接触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对方就是神。除非你的心灵的眼睛被打开，如果你的心灵的眼睛还没有被打开的话，你是不能够认识神的。所以整个问题的关键就是你的眼睛必须要被打开，这才是真正的关键。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当你属灵的眼睛被打开后，你便能够看见属灵的事物。这就正如你的肉眼被打开之后，你便能够看见物质世界的事物一样。如果你的肉眼没有被打开，那么你变成了一个瞎子。如果你是瞎眼的，那么你只好听人家向你描绘物质世界的情况。人家会告诉你说，在天上有一个太阳，日头晒的时候皮肤也会感到烫。经过人家的解释，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你会感觉到这么热。但是当你自己亲眼看见时，这一切你便能够完全明白了，你再也不需要人家向你解释了。属灵世界的事物也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属灵眼睛被打开了，你便会看见神的真实。当你看见神的真实，你便能够经历到，当你经历到的时候，那么你便认识神了。不仅是这一方面，甚至神迹也是一样，我们不单只是在表面去经历神迹，我们更加需要在属灵的层面上去经历神迹。很多时候当我们经历神迹时，我们只是单单有外表上的经历，我们的属灵眼睛其实还没有被打开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们经历了神迹。比如说 当我们为某件事情祷告，神听了我们的祷告，那件事情真的被成就了，我们当然会感到非常的兴奋。但是你必须要明白，这并不证明说你已经认识了属灵世界的事情，你可能还是停留在认识物质世界的层面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经历还是物质界的事情，那个经历不是属灵的，只不过是属灵的能力走进了物质界来影响物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在很多年前，在教会里有一位姐妹，她的年纪很大，她患了非常严重的病，连医生也说她的情况是非常的危险。后来神奇妙地医治了她的病，叫她完全的康复。当时她非常的开心，她出了医院后，她请了整个教会去一间大饭店吃饭，一起来感谢神。这位姐妹是挺富有的，所以她有能力请了教会所有的人去吃饭，她的确是经历到神。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她是已经认识了神，两者是有很大的分别的。你可以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激神，甚至感激得痛哭流泪，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你是真正的认识神。让我们一起翻到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是谈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前往应许之地，在旷野的那段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九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九节，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以色列人观看神迹整整有四十年之久，单单谈天降玛拿这个神迹已经有四十年这么长，从来没有间断过。如果这个神迹有间断过的话，以色列人都会饿死在旷野。神每一天都用神迹来维持他们的生命。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你可以说圣经从来没有试过有这么多紧凑又厉害的神迹。观看最多神迹的就是以色列人，整个红海在他们的眼前分开，好让他们能够经过。他们见了这么多的神迹后，他们是否都认识神呢？让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十节。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圣经指责他们不晓得神的作为，不晓得就是指不认识的意思。为什么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们亲眼看见神降在埃及的十个灾难，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离开埃及。还有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也见过了许多神迹，但是圣经在这里却说，即使他们见了这些神迹，他们最后还是不晓得神的作为，他们还是不认识神。他们是如何不认识神呢？很明显的，当然是指他们心里面不认识神，他们在属灵的层面上不认识神。所以我要大家明白，看见过神迹，经历过神迹，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让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说到主耶稣带着门徒到其他的地方去传道，这次门徒忘记了带饼，他们忘了带食物，他们到了旷野，发觉到自己没有食物，门徒就开始为吃饼的问题而烦恼。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的第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马可福音第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我掰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零碎 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十二个。又掰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七个。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外面的经历，就是外在的经历，和里面的认识是完全两回事。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门徒是知道的，他们是亲身经历过的，他们从头到尾都在场，他们也有份吃，吃完之后还有剩余的。然后他们又再次的经历主耶稣行第二次的神迹，主耶稣又再次的喂饱了四千人。问题就是，到底门徒的心里面认不认识呢？这就是那个区别了。门徒经历了两次这样的神迹，他们还是不认识神。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知道到底我们的内心里是否认识神呢？我们又怎么样知道我们属灵的眼睛是否已经被打开呢？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明白了，当时门徒还是为了吃的问题而担心。如果门徒心里面真的是认识神的话，为什么他们还会担心呢？当你的属灵眼睛真的被打开，你看见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你还有可能会为生活而担心吗？你还会害怕吗？你还会忧虑吗？你还会担心没有饭吃吗？这绝对是不可能的。当你还在担心这些衣食住行的东西时，你可能只是在外面看见神迹，但是在你的心里头，你还没有这一份的属灵洞察力。这就是那个区别了，这就是我要强调的第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清楚地掌握这一点的重要。否则的话，我们将永远也不能够认识神。
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题目是对属灵事物的洞察力。今天我们所播放的是信息的上篇，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下篇。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的时间快要结束了。在结束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的一首诗歌。诗歌的歌名是《你是我生命的亮光》。这首诗歌使我们想起以赛亚书第40章第31节的经文，让我把歌词读给你们听。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你使我生命重新得力，使我抬头高昂。你使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但愿我们都能够经历这首诗歌的真实。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你是我生命的亮光》。
生命重新